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清华学子刘志梅被注射毒针致封。同是清华人，两岸遭遇大不同。洛杉矶政要名流赞美神韵非同一般。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柳志梅，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97级学生。2001年3月，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到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12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8年11月临出狱前，被狱方注射毒针，回家后第三天药力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一天天加重，开始语无伦次，失去记忆。据知情者透露，柳志梅初到监狱时眉清目秀，高挑的身材，苗条美丽。7年的监狱折磨和非人的虐待使她面容憔悴，走路蹒跚，大腿到脚腕的皮肤全是一片紫黑色。柳志梅的母亲在得知女儿被判刑12年时受到极大刺激，于2007年瘫痪，终于盼到了女儿出狱，却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数日间变成了疯傻。刘母再也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于3个多月后凄然离世，年仅62岁。现在柳志梅和60多岁的老父亲住在村外的一座废弃的瓦窑里，门上没有玻璃，窗上糊着废纸壳，窑里除了一个土炕和一张床别无他物，屋里又黑又冷，墙壁龟裂，墙面上的旧报纸斑驳剥落，被褥寒冷似铁。柳志梅坐在上面痴痴自语。
柳志梅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清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他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997年在一次选拔测试后，17岁的柳志梅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来到清华园，柳志梅不仅跻身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接触到了能使生命返本归真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真善忍。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不仅显著改善了学练者的健康，更因其博大精深的法理带动人们道德的升华而迅速传遍神州大地，短短7年间吸引了上亿人修炼。至1999年7月，仅清华大学已有近1000人习练法轮大法。柳志梅一面努力读书，一面勤奋修炼，在清华大学的小树林练功点上，她总是一早就来练功，认真细致地帮助新学的人纠正练功动作。他平时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一位清华校友回忆，当时的柳志梅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小姑娘。一位工友说，柳志梅为人谦虚，从不显耀自己，纯真却又很有主见。
1999年7月，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这时的柳志梅还未读完大二，学校强逼柳家父母来北京将她带回家。9月，校方不给他注册，之后强令他休学。在历经数次被抓、被打及关押后，柳志梅坚持信仰，不妥协。2001年3月被学校开除。在此前后，为了生计，柳志梅一度回到家乡，在一个游戏厅打工维持生活。2000年初，柳志梅回到北京，和几个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1年5月，柳志梅在北京海淀区的租住屋内被绑架，辗转被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后来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柳志梅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 多个指甲被摧残掉。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关押期间，柳志梅经历了残忍的酷刑。恶警把椅子的一个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碾，用物品打她的腿，致使柳志梅两个月后仍一瘸一拐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几个彪形大汉把年仅20岁的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恶警说，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衣服扒光。柳志梅被转到北京七处看守所后，再一次提审时，被恶警蒙住双眼，押到一个秘密地点，关进一个长2米、宽1米的牢房，开始了长达2个月的折磨。在一年多的辗转关押期间，柳志梅乐观而坚强，她教牢房里的其他人背红银，讲做人的道理。在自己的日用品非常少的情况下，看到其他人缺少日用品，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他的坚强善良像冬日里的阳光，给同在黑牢中的人们传送着丝丝温暖。
2002年11月，22岁的柳志梅被扣上10几项罪名，经北京海淀区中共违法院非法判刑12年，转至济南的山东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柳志梅长期不配合洗脑转化，清华大学的恶徒包括他的大学教师来到监狱，以复学为诱饵欺骗他说，只要他转化放弃信仰，就可以保留他的学籍。在巨大压力下，柳志梅违心转化，然而3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他复学的消息，柳志梅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2003年，柳志梅的精神出现异常，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从2002年底直到2008年柳志梅出狱前，山东省女子监狱的狱警邓继霞常带着柳志梅去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3针，约50毫升。柳志梅曾告诉人，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困难，站立不稳。2008年10月，山东省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柳父说，11月13日去接柳志梅回家。11月13日下午2点多，柳父把柳志梅接出监狱。在火车上，柳志梅告诉父亲，临出来前3天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说她后牙上有个洞，要去打针。刚到家的头2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柳氏家族亲戚众多，柳父带着柳志梅挨家挨户去看望，大家见柳志梅出狱了都很高兴。到第3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字一天，她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说胡话，并且手舞足蹈，胳膊不停地来回抽动，整夜不能睡觉，有时一天只睡2个小时。柳志梅很快就失去了记忆，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年龄，说话语无伦次，一句话往往重复3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6、7暖瓶的水，小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亲友们一致认为是临出狱前所打的毒针药力发作的缘故。柳志梅左手中指已残疾，骨节粗大，严重弯曲变形，无法伸直。据业内人士分析，可能是柳志梅遭受长期注射毒针所致。
柳志梅这个天资聪颖、美丽善良的女孩子，当初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从山东农村被保送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她曾令多少人羡慕。在对外声称自由开放的现代中国，从被赶出校园到被恶警绑架，她为坚持信仰顶住了多大的压力。从北京看守所的毒打酷刑到山东女子监狱的洗脑转化，她承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从对母校的留恋和对继续读书的渴望，被复学许诺所欺骗而违心放弃信仰，到幻想破灭，她又经历了多少挣扎和绝望。山东女子监狱的恶徒出狱前给她注射毒针以封口， 究竟想掩盖多少罪恶与血污？他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如今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陈述，这可能正是注射毒针者所要的，封住柳志梅的口。他们不敢面对罪行的曝光，不敢担当这样的罪责。柳志梅的遭遇惨绝人寰，令人发指，不能再让这场迫害继续下去了。请把柳志梅的故事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身边的人们，让所有善良的人都认识到这场邪恶，让良知苏醒，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大陆清华学子柳志梅的遭遇令海峡对岸的台湾清华大学的学子震惊。在台湾清华大学设有法轮大法社，除大学生学练外，还有研究生、博士生，甚至客座副教授等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更加健康，对人生或学习各方面更加尽心尽力。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他们听到同为清华人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柳志梅因坚持修炼而惨遭七年的监狱折磨和非人的虐待，甚至被逼疯，母亲忧劳伤心过度而亡故，剩下年迈的老父和他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感到非常的痛心。他们由衷的希望这场迫害能即可停止，人人拥有信仰的权利和自由。以下是来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采访报道。
物理所的梁志超同学于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他听到清华学子刘志梅被注射毒针致疯的消息，内心感到非常不忍与难受。他表示，同样是清华人，两岸遭遇却是如此不同。在台湾的清华人是可以自由练功的。由于两岸清华大学学术交流频繁，有一次中国大陆来访的清华学生遇到学练法轮功的梁志超。一开始他看到大陆学生面容恐惧地靠近他，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中共一言堂及媒体成天灌输污蔑法轮功的不实新闻所致。后来两人进一步聊起才知道，这位中国清华大学生在中共自导自演2001年天安门自焚伟案时还是个小学生，他的老师还曾播放过这则被联合国证实造假的自焚伟案录像给小学生看。梁志超认为，这种连小学生都不放过的全国式的洗脑实在是荒谬。资工所林胜雄同学则表示，在清华校园的餐厅前，每到中午都会看到清华学子练功的身影。在人来人往的餐厅前，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可以堂堂正正地挂起法轮功横幅，受到学校尊重。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人会前来询问相关讯息。在校园里，不论你修炼与否，对法轮功是赞同与尊重的。林胜雄认为，台湾清华大学校风自由开放，学生有权利选择相信什么，不论站在教师或学生立场来看，都应该让学生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想要相信的事情，而不是由哪个政府单位强行灌输某件事情。他期盼中国清华大学学生能有机会看看听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就读材料所的方怀德同学表示，台湾清华大学校园除了法轮功学员可以公开练功外，研究生个人的环境如研究室也可以体现个人信仰自由的一面。方怀德表示，他可以在研究之余休息时在自己的位置上打坐或学法，虽然同学们对法轮功了解程度不同，但是这是一个可自由选择的被尊重的行为。他的书桌上放有法轮功的宣传单，供同学们在往来经过时选拿，这样公开的自由的学习环境和中国大陆是如此的不同。方怀德的教导教授的父亲也修炼法轮功，教授认为法轮功是正常的社团活动，虽然他没修炼，但是他鼓励学生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透过学练法轮功的社团活动让身心更健康有益，因此每到学校有大型庆典活动时， 法轮大法社的学生都可以申请摊位展演社团活动。黄礼山是台湾清华大学的统计所客座副教授，来自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他看到刘志梅被迫害导致精神失常的案例时十分感叹，在中国这类被迫害的案例很多，而在台湾学生拥有自由练功、读书、修炼的权利，这真是很大的反差。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在美国，当他同从大陆来的留学生谈到法轮功遭迫害的事实时，很多人表情漠然。由于长期受中共洗脑，虽然知道迫害不应该发生，但是他们多半会表现出事不关己以及无能为力。黄礼山认为，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譬如让身边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抵制这场迫害，就能停止这场迫害。黄礼山认为，现在中国大陆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漠然，很多人错认为中共是这样强大的体制，不选择和他对着干。黄礼山说，其实需要更多人起来抵制迫害，因为今天他迫害法轮功，明天可能迫害你或你的家人朋友。黄礼山表示，希望更多人站在正义的一面，一起抵制这场迫害，让迫害早日结束，使中国大陆学员重新拥有修炼的权利。
2010年2月6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音乐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的第二场演出爆满，来自政界、艺术界、侨界等2000多中西方各界观众领略了中国古典舞的深邃，他们赞美神韵演出非同一般，并认为演出能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加州城县布纳市市长亚瑟·布朗先生携夫人欣赏演出之后表示，神韵演出难以置信的精彩，而且有着深邃的内涵，是完美无缺的艺术珍品。布朗先生被中国舞的丰富表现力所折服，他说，舞蹈非常精彩，舞蹈白云仙子惊人的美丽。布朗注意到神韵使用了大量色彩亮丽、风格独特的演出服装，他说，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些服装，全都那么美，而演员们竟然在节目之间的极短时间内换了这么多次衣服，配合得如此娴熟，他觉得不可思议。布朗先生说，晚会传达的关于信仰的信息非常重要，当今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信息。他说，自己从演出中得到启示，对神佛的信仰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神会照顾你的一生，带你走上正确的道路。布朗认为，每个人看完神韵晚会都会变成一个更高尚的人，所以你绝对不要错过神韵。他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请神韵来布朗市演出。多年从事经典交响乐创作并担任舞台监督、艺术主管等职的古典音乐作曲家罗杰·沃德先生说，我觉得神韵演出太棒了，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会迷上神韵的，我觉得自己没错过他，真的幸运。他并表示，现场伴奏的乐团结合了东西方乐器，而且组合得如此之好，令人赞叹。而其中二胡演奏是我最喜爱的节目。身为音乐家，你就是会被最情有独钟的事物所吸引。这么小的一个乐器，镜子这么细，只有2根弦，演奏家却能演奏出这么多音乐，让我由衷地感到赞叹，堪称辉煌。